如果您有课本的话，我们今天会讲第六课，再从49页，从50页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讲心中的偶像崇拜。我想开始之前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我们目前都讲了什么，就是每堂课的内容它前后是关联的，我每堂课的信息量其实也不小啊。也许我们先梳理一下，跟大家提醒一下，尤其是这张图。不是每次我们都会把这张图贴出来，但是这张图它所勾勒出来我们的生活的光景，其实还蛮清楚，也蛮重要。我们提到说这个图叫福音坐标图，对不对？每一个人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是神借着他神的话啊，神的圣灵借着他的话，开始在我们的心把我们心打开了，让我们的眼睛真的是明亮，重新明亮。开始更清楚地看到神的圣洁。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会越多地了解，越多地了解啊，神圣洁的心意，他对我们的命令，他对我们的期望。而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其实就是神对我们的律法。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然后再对照我们自己，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看到我们自己的样子，看到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自己不合乎神心意、悖逆的样子，所以我们当时在上课的时候强调，在这里，当我们越多的认识神的时候，更多的是认识，对不对？我们当时在强调，是我们对于神圣洁的认识在不断的增长，对于自己的罪的认识在不断的增长，之所以强调这个，是因为不是我们信主时间越长，我越有罪。不是我信主时间越长，我变得越烂，而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认识更清楚了，是我以前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我还没有发现而已。而这些其实都是，这本来就是神的心意，他要借着他的话语，能够让我们像放大镜一样，更看清楚我们自己，同时也更看清楚神是什么样子。而这两者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一定中间的那个距离就越来越大。而这个距离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越来越大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也不是说，神在十字架上做的工，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工，这个明天比今天多50%，不是这意思，而是当我们认识更多的时候，我才越明白，其实他对我的爱，圣经上说叫长阔高深，是我的理解开始变深了。更深刻的知道他对我的爱有多深，而这样的爱，当我们讲到律法和福音的时候，提到是这样的爱驱使我们去遵守神的律法，对吧？所以这个是福音坐标图。然后第二课我们讲到假装和表现，那提到就是说，当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对自己的罪的认识和神的圣洁开始越来越清楚的时候，那这个距离越来越大的时候。如果我对于基督的救赎的了解，和相信，他改变我的观念，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如果没有的话，那中间就会有一个落差。那这个落差，我们带着罪性的我们会用什么来弥补呢？就会用假装和表现来弥补，对不对？因为我要向自己证明，向别人证明。然后下意识的也要向神证明，其实我没有这么差，所以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遮掩，我本来的那个样子，或者说是提升我们自己的表现，或者说是掩盖自己不足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所谓假装和表现，就是当我信主时间越久，我信主5年和信主10年，我一定会对我自己的光景越来越认识，越来越清楚，对吧？因为我要查经嘛，对吧？因为我要去敬拜嘛，因为我要和弟兄姐妹聊天嘛。我对于我的真实的情况的了解，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个时候，我想要真正的去认识基督。真正要认识他对我的救赎的那份重要，这个是需要我主观意识去逼着我自己去做的。 而我如果不逼着我自己做的话，那我没有其他出路，就是用假装和表现来弥补这个鸿沟。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第二课。所以当时用的这个图我没有放在这儿，就是十字架在缩小，并不是十字架缩小了，而是我对它的认识并没有增大。那它的相反面就是缩小。所以这我们当时讲到第二课，然后到第三课的时候，我们讲到，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对吧？我们不需要用假装和表现来弥补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在受洗班上，我们在福音班上，我们都听到神给我们的救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那份我们说的至宝，它带给我们至少有两个好处。在这堂课上，我们特别强调的两个好处，第一就是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耶稣所有的他所成就的那些好处，那些义，圣经上面叫做义，都加到了我的身上。我和主耶稣之间，我们发生了一个置换，因为义，我发生了一个置换，我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去死，承担了我的审判，然后他的所有的他的意义，他在神面前的那份表现都加在了我的身上。换句话说，我不需要用我的表现来取悦神。我们当时在讲到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现在神这么好，神又这么伟大。我们自然而然都希望想要让他开心，但是我们如果想要用自己的表现去取悦他，我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我们仍旧是一个罪人，我们一辈子也不可能做到这些。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神为什么要爱我？对不对？我们发现有一个逻辑上面的困难，既然我不能取悦他，那他为什么要爱我？圣经告诉我们，神爱我是因为他爱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他因为完全爱他这位完美的儿子，然后当我信靠他的时候，耶稣的好处都给了我们，所以神是像他爱他儿子一样在爱我们，并且那个爱是完美的，是不会被我们的表现所改变的，不会被我今天做得好，神的爱多一点，今天做得不好，神的爱少一点，不会这样，所以神的，我们说。我们说神是信实的，神是不变的，神是永远爱我们的，是这样一个意思。然后另外和它相关的就是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这个评估表，对不对？你会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焦虑的时候，我们当时那个表发现有很多焦虑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标志。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安息在完完全全的认为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女儿，而是我活得像孤儿一样。那说孤儿和神的儿女有这样一个对比，而这样的概念我们今天可能也会涉及。这第三课，然后到第四课我们讲到律法和福音的区别，这个逻辑继续往下走。如果我不需要去取悦神。如果我不需要用我的表现来让神开心，然后神就完全爱我的话，那我还为什么要听他的话？为什么要遵守他的律法？然后律法和福音这一课告诉我们，我们仍旧需要遵守神的律法，因为当我信靠耶稣的时候，耶稣帮我们挪去的是悖逆律法的咒诅，而不是我们要遵守律法的那份责任。神的律法是不变的，神的律法要让我们给我们这样一个相当于是生活手册，能够让我们知道我要活出一个合他心意的生活，其实是这样，他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份自由，知道你不需要到其他地方去找其他的资源或者其他的教导。你不需要上小红书，不需要上 YouTube，你只要看圣经，圣经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我要像神的像耶稣一样去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其实就是按照神的律法去活。所以律法和福音的概念，当神完全爱我们的时候，是他把悖逆律法的那份咒诅挪开，但是我们仍旧有要遵守律法的责任。然后下面一课就是上周我们讲到悔改。继续这个逻辑向下，如果我不要靠行为去取悦神的话， 那我真正需要做的就是我要靠信心，因信称义嘛，要靠信心来得到神的爱。而信心这件事，其实它是有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信心，另外一方面就是悔改。我们上次提到说，悔改在生活当中不是不正常的，不是一个坏的词。如果我们真正信靠主耶稣的话，我们真正是要活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的话，悔改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应该是每天。每时每刻在检视我们自己的想法的时候，都应当有的一个心态。而且我们提到说，当我们说悔改的时候，还记得我们上次举的那个实例。当我们说悔改的时候，我们关注的不只是，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是在关注我们的行为，外在的行为，而是要关注我们的心，关注我们。如何在心里面真正得罪了神，得罪了人？因为上次我们提到说，那个丈夫这个出门，然后没带手，这个没看手机，然后回来晚了，然后再为自己找借口。所有的这些都其实都是在掩盖我们的，其实在得罪神、得罪人这件事。所以这上次提到悔改，而今天我们就要继续讲因信称义，我们要凭信心。凭信心来过基督徒的生活的另外一面，就是到底信心是什么意思？但您看题目，它不是写的题目，就其实蛮迷糊的。我自己在读的时候也蛮迷糊的。它提的是心中的偶像崇拜。对，我们今天会从这个有一点从负面的角度去讲，什么叫没有信心，然后帮助我们去理解真正圣经所讲的信心到底是什么。然后也会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偶像崇拜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和我们日常生活的拜一拜，然后家里面供个佛龛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什么？OK，如果您有书的话，请您翻到50页，我们开始看今天的这个课本上面的内容。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一段啊，从50页到51页上面这个，对，回应刚刚我们的回顾说，前面几周我们说到，悔改和信心这两件事都应该是持续的。继续想象那个福音坐标图，对不对？我们是一直不是只有决志信主那一刻，我是要举手说我要信神，我要信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悔改和信心应该是持续，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一贯的模式。所以，我们看完真实悔改的本质之后，这一周我们要看深入的看信心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然后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请大家想一想，我应该做一件什么事情，使我的基督徒的成长，生命的成长会更多？”弟兄姐妹，我们都已经信主了，对不对？我们都已经受洗了。我相信大家都会，都知道，我们不是说这，不是说从这一天，从您那个，受洗那一天，然后我们和神的同行就结束了。大家心里面都是或多或少，之所以你要坐在这个课堂里面，或多或少我们都是在思考，now what，下一步我们要干什么，对不对？到底下一步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成长。但是成长到底，要如何去成长？对他问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有人问您这样问题，或者您自己问您自己的话，您会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您听到的，或者说我们在自己思考的时候，可能都会想到我们要属灵操练。可能在教会里面，您会听到这样的词：属灵操练，教导我们要如何读经，如何祷告。如何找属灵的朋友，学习神学？我要读经，就像刚才上课之前跟大家说，我们要去上新旧约综览班，会给您一些这样具体的实践的建议。但是问题是，这是不是基督徒成长的核心内核，还是它是工具，它是途径？ 那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圣经里面，耶稣和当时的这些信徒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因为历世历代人的问题都是同样的。约翰福音第六章28到29节课本上面这里有提到说，耶稣在当时跟随他的人，这些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他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为什么要问如什么叫做神的功？就是翻译成咱们可以理解的话，就是我的基督徒的生命如何成长，对不对？他信主嘛，他信神嘛，所以他才会问这个问题，对吧？所以他们在关注的是我的基督徒的生命如何成长，或者说做一个信徒的生命如何成长。但是他们去描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反映出来他的心态，很多时候也反映出来我们自己的心态。他们问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什么功呢？”换句话说，我要做什么事儿，我的基督徒的生命才可以成长。然后耶稣给他们的回答说：“你们要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就指他自己了，因为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是那位基督。他说：“你们要信所差来的那位基督，就是我，就是我自己。这就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内核核心。”耶稣这样回答他，《约翰福音》6章28到29节，51页课本51页上面这里提到说：“他说，请您注意，当这些人他们在问耶稣的时候，他们问的是什么？你要必须要做什么，才可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才可以过一个基督徒成长的生活，这就是都是同一个意思啊。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你如果真的要想要有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真的想要去做神的工，你要做的就是相信，是关乎我们的心，关乎我们的心在想什么，关乎我们的心在相信谁，而不是关乎于我们的手在做什么。换句话说，下面这一句，如果您。”你有笔的话，你可以画下来。基督徒的生活不在于做，而是在于信。这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律法和福音。我在这里绝不是说基督徒要躺平要摆烂，而是说我们的核心、我们的内驱力、我们的根本，基督徒的生活的根本。不是在于做什么，而是在于信。他说，弄清楚这个道理对于成圣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做事的人，对不对？这个大概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我们律法和福音那一刻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讲律法主义。如果您记得的话，只花了很小的一部分精力在讲所谓的这个反律法主义。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很勤奋，对不对？我们中国人都很勤奋，尤其你出国到美国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不勤奋，对吧？你在这生活不下去，所以我们的趋势，我们的 tendency，英文说我们的 tendency，我们的心态都是一个做事的人，就像这课本所说的。所以他说的是美国人，但是用在我们身上一样，我们都是个做事的人，我们乐于去忙下一个方案。当我想我要如何。成长如何跟随神的时候，我们都在想下一件事我要做什么，下一个挑战是什么，下一个事工是什么，下一个任务是什么。所以，我们自己对于我们的属灵成长，人为的制造了许多的繁忙和压力，是我们自己人为的制造的。但是，如何判断这样的追求是不是真的带来果效？就看它是不是带来了持久的改变。我在这样的追求当中，我的生命是不是有一个持久性的改变？为什么会这样？它加粗体最后一段说：“因为我们做的太多，信的太少，我没有停下来。”他想要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的是停下来去反思，到底我信的是什么？就像耶稣说的：“你要信神所差来的，这才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核心，我们的秘诀。 所以圣经实际上想要告诉我们，他说的这个不是一个很空很远的东西，这是实际的操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实际的操练不是关注于我们的行为改变，而是关注于我们内心的反思，反复关注于内心反思。所以上一堂课我们在讲到悔改的时候，我们在举那个例子的时候，这个你为什么会回来晚3个小时，然后给家里没打电话？我们关注的不是你今天晚了1个小时，还是晚了3个小时，还是没有看到手机，而是到底你心里面在想什么？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什么？是关注于关关啊、呃、关乎于内心的反思。51节，这里继续，特别找一位同学帮助我们把51页下面的这一段，然后到52页上面的第一段，帮我们读一下。最好是后面的，这样前面的同学可以听到。时间关系，可不可以我就点名？可不可以请刘斌帮我们读一下？51页，稍微大点声。
第二段是吧？
对，第二段，谢谢。
你看，我们表面上的对，只是更深的几个问题吧。每个表面对底下是心中的偶像，就是在某个冥想或情感中遮蔽了真神的假神。换种方法来表述，马丁路德的思想在每种对都以某种方式的打开第一条界面。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路德写道，因为第一条界面是首要的。最高的和最好的，所以其他诫命都出自第一条诫命，所以行为也是一样。也就是说，信心或总是相信神的关爱乃是首要的、最高的和最好的。所有其他的行为必须出自信心，因为信心而存在、持续，并借着信心被引导和被弘扬。
谢谢。然后52页第一段，可以帮我们读一下。
换言之，在主灵生命的成长中，持守神在首要的地位是最根本的。被福音驱使的转变，关键在于自己为表面底下更深层的内在悔改。根深蒂固的偶像崇拜和不幸驱使我们犯下更多可见的罪。
好，谢谢，谢谢刘斌。您可能在这里会看到一个新的概念，以前可能我没有想过的概念，就是表层底下更深的罪，就是最下面的那层罪。什么叫最下面那层罪？就是我们的表面的行为，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背后心里面的罪，我们真正心里面的那些动机到底是什么？这是圣经所关注的。这是我们要真的认识神。我们看到那个福音坐标图，说我可以更深的认识我自己的本相，就是这样的意思。以前可能我们不会想这么多，不会做这些心理活动的分析，但是圣经要告诉我们要更正确的认识我自己，并且了解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如何可以释放我，我必须要找到这些。所以他在51页这里，他提到说，这些表面的罪只是深层问题的症状，就是所谓中国，你去看医生会说，你说这医生不好，说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吧？这是医生不好。一个医生什么好？你会发现他头疼，然后给你扎针就扎你的脚，哎，这个大夫有2下子，对不对？你发现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根据他的经验，他知道你的病根儿在哪里？对，您从国内上学出来像我一样，这个说这个扁鹊见蔡桓公，你还记得这个课本？说病在腠理，说你的病在表面，然后但是你如果病是在深层的话，它就治不了了。我们关注的，这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比喻，不好意思，那个我们关注的是我们自己。真正表现出来的那些行为背后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他在这里提到，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心中的偶像。当我们提到偶像的时候，圣经上面所提到的偶像的时候，你在看旧约圣经所提到的这些偶像的时候，这是当时的人，或者说包括在我们的文化下， 非常显而易见的，这种所谓的偶像，家里边你供个佛、供个菩萨，对吧？或者供奉祖先，我们就说，信主之后，可能会涉及到的这些议题，这些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偶像。旧约圣经在描述说，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不要与当地的这些迦南人通婚。最根本、最核心，神所关注的是不要去敬拜他们的偶像。换句话说，神想要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然后进入到迦南地，他们更看重的，神更看重的是他们心中的圣洁，是看重他们的心要一心一意跟随他们的主。跟随主耶稣基督，跟随耶和华，这是神所看重的。而今天在我们当代，在我们在国内无神论长大，或者你来到美国，你在这个地方，很多地方你看不到偶像，对不对？我家里边这个都是现代化的家具，你说连中国元素都没有，哪来偶像？这里面告诉我们，所谓的偶像是在指的是心里面的偶像。心里面的偶像是我们，是我们想要去，我们想要去，在心中远离神犯罪的那个活动，心中的活动。一会儿我们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议题。这里提到说，马丁·路德讲到说，我们所有表面的行为的罪，归根到底都是打破了神赐下十诫的第一诫，就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当神在这样讲的时候，不只是说你不要去拜佛，不要去拜菩萨，不要去敬拜迦南人的这些亚舍拉、大衮这些外邦人的神。他所提到的是，我们心中，当我们想到我们一切所有的所需，我所需要的，我所惧怕的，我所信靠的，都应该在神那里。所以，当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你会会经常看到这样词，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避难所，是我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都是这样的一个图景，这样的一个概念。而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是我们在信心上与神的连接。所以到52页转过来说，我们真正要学习的，不只是为我今天出门没跟家里面打好招呼，然后没有按时回来这件事而悔改。我们真正要悔改的是要为我们表层底下。深层的罪去悔改，是那些根深蒂固的偶像崇拜，还有不信，去驱使我们犯下了更多的罪。我这啰嗦半天，可能听上去比较抽象。所以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OK，这个课本上面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就用说闲话这个例子来描述一下什么叫做偶像崇拜。他说：“让我们用这个说闲话、这个行为、这种表面的罪为例。我们什么叫说闲话？先定义一下，就是在别人背后讲别人的坏话，对吧？在用破坏性的方式，就是就是讲别人坏话了，来谈论别人。然后他问：我们为什么要说闲话？下一个问题说：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在找什么？”我们心里面到底在找什么？然后他下面就列出来一些所谓常见的偶像，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他提到说，我们心中常见的偶像在说闲话这种表现、这种行为当中显现出来，可能有这些不同的情况。首先，第一是认可的偶像。什么叫认可的偶像？我想要得到和我说话人的认可。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你跟一个人说话，然后去讲这个另外一个人想你跟这个 A 说话，然后去讲 B 的闲话，是什么？你想要 让跟你说话的这个人让他喜欢你，让他认可你，或者是什么？你这个在学校就是，哎，咱们一块儿这个，咱们一块儿怼怼谁？两个人就是什么？就两个人变成一伙的了，对不对？你就找着朋友了，对不对？我跟你然后站在同一个战线上，咱们俩都不喜欢他，这就是在寻找别人的认可。你这个在学校，在高中生可能用这种方法，成人同样会用这样的方法，对不对？你在老板面前告状，这就是一种表现。为什么？你要寻求你老板的认可，就是第一个偶像，就是认可的偶像。第二个，他说叫掌控的偶像，就是控制的偶像。他解释说，我们在使用讲闲话这种方式去控制别人，在控制谁？可能在控制你在直接说话的这个人，因为你在讲这个另外一个人的闲话的时候，你想要去改变跟你说话这个人对他的看法，这就是一种控制，对不对？或者你想要，你和这个人直接说的是可能他不听，然后你跟另外一个人讲，希望在背后起到一些作用，能够改变他做事的方式，他对你的态度，任何事情，对吧？我们中国人尤其喜欢这样，对吧？我们怕得罪别人，我不跟你直接正面冲突，怎么办？我去跟别人讲，然后希望这个话也许某种程度上可以传到你的耳朵里。然后你做事的方式可以改变，这就是控制，这就是掌控的偶像。这第二种，第三种名誉的偶像，我想要这样做的时候，感觉到我自己是重要的，所以我要用我说的话去压低另外一个人。这个场景可能不同啊，可能是觉得别人做的事情，然后你觉得不以为然，按照一个客观的标准去描述，可能他做的，他所做的，他所有的成就都是应该得到认可的。但是对于你来说，你不以为然，因为什么？他威胁到你的名誉了，让你自己感觉我要比他更重要，名誉的偶像。和他相关的，类似的下一个成功的偶像，他成功了，我不是，所以我要讲他的闲话，就是。或者诋毁别人，或者要压低别人、贬低别人，都是同样的心态。成功的偶像，另外一个侧面也是类似相关的安全感的偶像。为什么我要讲别人的坏话？因为他威胁到我的安全，让我没有安全感。尤其现在的人会蛮注重、蛮意识到或者强调这一点，威胁到我的安全感。什么安全感？你在家中的安全感，在工作场所的安全感，job security，对吧？你在家里面和别人相处的安全感，在教会的安全感，只要有人的地方，我们就需要安全感，我们就在寻找安全感。当我们的安全感受威胁的时候，其中一种表现可能是说别人的闲话，因为他威胁到你。第六，他说享乐的偶像。别人在享受生活，但是我不是。什么叫享受生活？你发现别人的日子过得都很好，你发现我们夫妻天天在吵架，然后别人看上去这个夫妻特别和谐，这就是所谓的享受生活。对，他们在享受他们婚姻的幸福，我却没有，我没有在享受这些，所以怎么样？我要攻击他，所以我要说他的闲话。其实他们也在家里面也吵架。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这是另外一种，因为什么？因为和前面安全感一样，我自己婚姻没有给我提供我想要的那份安全感。知识的偶像，谈论别人的事，显得我有知识，显得我社会圈子更大，显得我和我了解很多事儿，显得我很社会，或者说。这个知识的定义不一定是一种所谓很书本上就是很学究派的这种知识。任何的知识、信息，或者说谈论别人，显得我知道更多的信息。知识的偶像，关注的偶像。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别人会关注你，因为你和别人有一个信息差嘛。 我知道的事儿你不知道，所以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被观众，被关注。尊敬的偶像，尊敬和前面的名誉有点像。当我这样说别人的时候，那个人不尊敬我，所以我要诋毁他，所以我要压低他。什么叫做心中的偶像？这就叫心中的偶像。这不是说这些是。它是一个完整的表单，完整的名单，而是说这个作者在帮助我们在就用说闲话这一件事去作为案例的时候，帮我们去分析它背后可能有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心中可能会有的动机是什么。而且您发现，就这么简简单单一件事，说闲话这样一件事，您给我列出来九种偶像。并不是说同一个人都会这样，他可能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有不同的偶像在心中。根据每个人的软弱不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他可能会落入的试探可能不同。如果他，在，如果他，一直生命当中，他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安全感这件事可能对他来说最重要。如果他一直是处在一个很竞争性很强的一个状态，并且他自己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的话，那可能操纵别人，成功、名誉、尊敬，可能对于他来说更容易会触动到他。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可能也不一样。3年前的你和3年之后的你，你所关注的事情可能也不一样，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偶像也不一样。当然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可能同时这些都有，因为人心是很复杂的，我们的心是很复杂的。但您仔细去看一下前面所，如果我把"偶像"两个字拿掉，这些事情是坏事吗？这些都不是坏事，对不对？我们都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我们都渴望被认可，我们都渴望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平顺的。提到享乐的话，对不对？你希望家里面孩子很听话，希望婚姻幸福，希望生活是平顺的。我们都渴望自己能够了解更多的知识，可以有安全感。把"偶像"两个字拿掉，这些事情都不是坏事。那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在这里是在做偶像崇拜？偶像崇拜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在错误的地方在寻找一个正确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偶像崇拜。前面第51页提到说，当我们，我们表面的最后面那个心中的偶像，都是在我们的情感当中遮蔽了真神的一个假神。我们都是在一个虚假的地方、错误的地方去寻找那个只有神可以给我们的东西。圣经要帮助我们调整的，不是说从今往后我不需要安全感。从今往后，我不需要被认可。从今往后，我不需要工作努力，不需要成功。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在受洗班学到，当你不管我们是在看《新城要理问答》，还是在学信靠真神三位一体，就在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在讲到什么？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所有的这一切关注、尊敬、认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圣经要告诉我们，要让我们不断去调整的是，我们要在正确的地方去寻找这些。拜偶像是我们在造物主的身，我是我们在创造物的身上，在被造物的身上去寻找那些只有造物主才可以给我们的东西。这就是拜偶像。什么是创造物？创造物可能是别人，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当我们提到说认可、安全感，你会发现这些都涉及另外一个人。我要被别人认可，我要被别人尊敬，我要被别人关注。所以创造物可能是别人，我在别人身上找，也可能是在我自己身上找。 我希望让我自己，你看这里面这个所谓的这些偶像，几乎每一个里面都有以同一个字，就是我，对不对？另外一个人在享受生活，但是我不是。谈论他人可以使别人注意到我，当我过分关注我的时候，这也是在创造物的身上寻找那份不能给我们的，我想要的，但是不能给我们，也可能是事物。刷手机，对吧？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我希望在手机，我希望在手机上的这些信息里面找到安慰，找到休息。孩子打游戏，对吧？任何人，酗酒，圣经上面所提到不要酗酒，不要淫乱，还有什么？类似的这些，所有我在任何事物上在寻找一份慰藉，寻找安全感，寻找认可，寻找关注的时候，都是在拜偶像。因为所有的这些，如果它是好的话，只有造物主才可以给我们这些。岔开一句，基督教不是告我们要变成一个这个无欲无求的一个人。因为什么？欲望是神给我们的，对吧？你去看佛教，佛教说所有问题的根基是欲望，所有问题的根基，所以人要怎么样？要涅槃，涅槃就是我没有欲望，那真的是无欲无求。基督教告诉我们，欲望本身不是罪，我心中有渴望、有希望、有需要，这本身不是罪。拜偶像或者罪是我是在被造物的身上。去寻找只有造物主、只有神才可以给我的东西，这个才是罪。所以他在课本在53页这里提到说，所有的这一切，认可、掌控、名誉、成功、安全、享乐、关注、知识、尊敬，所有的这一切，因着福音都已经在基督里面给了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当我信靠神的时候，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神，他都会给了我们，他已经给了我们这些。我们需要不断调整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从错误的地方挪开，要回到神的那里。所以这就回到之前我们讲到概念，因信称义和神的儿女。当我去区分的时候，当我看到我在我要在神的那里去寻找这一切的时候，我其实是不断的提醒我自己，我是神的孩子。如果他是我的天父，如果他是我的父亲，是我的神的话，他一定要把这些给我。而是我有没有去找他要的问题。而反过来说，如果我是在创造物上，在别人的身上，就前面提到这些偶像了。我是在别人的身上，在自己的身上，在事物的身上去寻找这些我想要的东西的话，那我们和不信神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在别人的身上，在自己的身上，在事物的身上去寻找那份安慰，寻找出路。那我们就和不是基督徒的人没有区别。所以转过来说，我们和不是基督徒的人最大的区别，不是在于我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而是我要信那位神所差来的，这才是我们做神的功，这才是我的生命在改变的那个核心、那个内核、那个驱动力。所以这课本他再继续再往下面讲，到。我稍微跳一点，到54页下半段，他引用这位作者叫Steve Childers，引用他的观点说，当我们在操练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提到说有悔改和信心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当我们在操练信心的时候，信心里面也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我要把热情放在基督的身上，就倒数第三行，他说。什么意思？就是我必须要敬拜耶稣，我要敬拜耶稣，而不是敬拜偶像。这是第一。第二是我们要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那些特权 而欢喜，就是我们所提到我是神的儿女，这样的心态，我是因信称义这样的心态，我要不断的，因为我信靠他，相信主耶稣已经为我所有的罪付上了代价，相信主耶稣已经把所有的在他在天父里面的好处都给了我们，因为这样来扭转我们的世界观，来扭转我们的我们的心态。当我们心态扭转之后，福音会使我们得自由。我不是为了取悦神，也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而改变，而是为基督的荣耀而活。换句话说，当约翰福音第六章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的时候，耶稣这样回答，不是说你们行为上不要有任何的改变。而是首先你要把信心放在我的身上，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你心中真的欢喜快乐的时候，自然而然，你会为我的荣耀、你的行为、你的外在的表现会开始发生改变，就不是从这里到这里的一个过程，而是从这里先往上看，然后再下来的一个过程。他继续举例子，这个到55页，他继续来，用这个讲闲话来举例子。他说：“想象一下，我之所以会讲闲话，是因为我想要得到别人的尊敬，然后我可以通过讲闲话的这种方法来得到别人的尊敬。而当我真正需要去悔改的时候，当我真正要需要悔改的时候，就是我要把。”暂停片刻，要敬拜耶稣，因为他自己放下了受人尊敬的权利，他成为卑微，以至于死。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其实在提醒我们，或者说告诉我们，当我在讲闲话的时候，我在敬拜谁？用一个通俗一点的词，就是当我在讲闲话的时候，我在羡慕谁？我在尊敬谁？当我在讲别人闲话的时候，要么你是在羡慕别人，要么你就是在羡慕你自己，尊敬你自己。什么意思？当你想要讲闲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下意识的是，我在羡慕别人比我自己好。羡慕就是一个，当羡慕本身生出嫉妒、生出恨的时候，就是一个被扭曲的敬拜。这就是羡慕。旧约圣经里面说，我们的神是为忌邪的神，jealous。真正的 jealous 是为了和神之间有个圣洁的关系，而要远离其他人。而我们自己，当我们的心态扭曲的时候，我们的嫉妒就是一种扭曲的敬拜。当我在讲别人闲话的时候，要么我觉得别人比我好，所以我在。嫉妒他，就是我在敬拜他，或者我觉得我自己比别人好，什么意思？就是我在敬拜我自己，我觉得我比别人更重要，所以我在敬拜我自己。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课本告诉我们，我们真正应该去羡慕的，真正应该去效法的，就学习的榜样，应该是主耶稣自己，因为他这里引用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他本来是那位荣耀的神，但是他放下了所有被人尊敬的权利，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的一个人，成为卑微，被人唾弃，被人看不起，被人反复质问他：“你到底是谁？”没有人去真正尊敬他，很少有人真正的尊敬他，信靠他，以至于最后他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章这样讲，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羡慕的对象，应该去效法的那个榜样。而这种所谓的羡慕和效法，不只是一说哦，他这样做得好，我要学习他，他应该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他的那样。 不只是说哦，主耶稣这样做，所以所以我们要向他学习，应该我们需要向他学习，但是最根本的是，我们应该去敬拜他，应该把我们从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扭曲的敬拜拿掉，对别人的那些期望去拿掉，而单单去敬拜耶稣自己，敬拜那位完全应该获得尊敬，但是却谦卑、谦卑自己、卑微自己的那位神。这是第一，把热情放在基督的身上，信心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特权。55页这里他说，其次提醒我们自己，我不需要渴求别人的尊敬，因为什么？因为凭着我信靠主耶稣，我已经获得了神的认可。我们提到说，我们因信称义，耶稣的那份放下自己的权利，完全卑微，完全谦卑，这样的一个品性，所得到的神的认可，在我信靠他的时候，神加在了我的身上。神看我们这些自高自大、自义、对别人自负、羡慕嫉妒恨的这些人，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神看我们就像看他的儿子一样。完全谦卑，完全顺服，完全不会自意，这样去认可我们。我需要停下来去提醒我们自己思考的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不需要得到别人的尊敬，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因为我们有神的认可，因为我们有阿爸天父对我们的认可。当我们想要去让别人认可你的时候，因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他掌控着你的生活，对吧？我们前面提到说，我想要让，想要去控制，想要去让，想要讲同事的坏话，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想要得到老板的认可，因为他控制着我们的绩效嘛，他控制我们，我们的工作的安全嘛，我们的 job security 嘛。但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反复提醒的，真正控制我们生活的、真正控制我们工作的，不是我们的老板，而是我们那位神，并且他已经完全的信，他已经完全的喜悦了我们，认可了我们。因此，别人对我的尊重不再重要。我的意思不是说他，这个书本的意思不是说你去过去指着别人的鼻子去说。你尊不尊敬我，我不在乎，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我们的心里面不觉得这件事会控制到你，不觉得这件事你需要去为此而焦虑而睡不着觉，是我们心态的改变，不是说让我们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处得像，都相处得非常的奇怪，这不是他的意思。而是这份恩典让我们带来了自由，我不需要要求自己得到尊敬，不需要要求自己得到别人的尊敬。别人尊重你的时候，感谢主。但是我其实是在为耶稣的荣耀而活。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操作的话，如果我不是这样去思考的话，我们会怎么思考？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哎呀。你看我这样人，天天说别人的闲话。下一个问题，我们会问自己的是什么？我该怎么改，对不对？我们都会问我该怎么改。这本书想要提醒我们的就是，当我问哦我该怎么改之前的时候，你需要先问下一个问题：我到底应该信谁？因为如果我这个真的。福音坐标图，看到我自己的问题，我开说闲话，我想要改变，然后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到底应该怎么改的话，那就又回到，这些人问耶稣的问题，我到底该行什么才能做神的工？耶稣反复想要调整他们的心态，你需要先思考的是，你要信那神所差来的，他如何救赎了你。然后下一步，当福音真的给我们自由的时候，再去想我要如何为基督的荣耀活出来。 所以，这是所谓所提到的这个心中的偶像崇拜的意思。你会看到他和我们所平常日常所说的说你要这个拜个菩萨，家里面供个龛，有类似的地方。我们都是在一些创造物上面去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的偶像的投射。我们要么投射在人的身上，要么投射在自己的身上，要么投射在这个佛龛的身上，投射在这个菩萨的身上，或者你投射在任何其他的身上。所以最终的解决方案都是同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需要信那差我神所差来的那一位。您如果看今天的课本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后面没有作业，没有课本操练。我想也好，因为他和前面这个悔改那一刻真的联系非常紧密，所以呢，今天大家的讨论我还用这个例子，就是上一次课这个例子。上次课我们就第一次开始去分析这个后面的这个场景，它背后的这些情况。今天我们想继续，请大家和您的同工继续来思考，继续来讨论。面对自己的错误，面对家人的责备，我们再深入一点。一方面，我们寻找我们外在的罪行，我相信上一堂课大家已经聊过一些了。然后下一步，按这堂课所说的，我们开始来寻找我们内心的罪性，寻找我们心中的偶像，去思考。到底我这样做、这样想，我的动机是什么？我想要什么？我到底怕的是什么？然后去操练，去按照刚才所说的，我如何去把我的眼光重新聚焦在基督的身上，把我的热情放在基督的身上，这是第一。第二，为了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有的那些特权，那些神赐给我们的神儿女的好处。而欢喜，这些其实同时还涉及畏罪悔改，还涉及要为福音活出来。但是今天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不讨论这些。畏罪悔改上一堂课我们提到如何把福音活出来，以后三堂课我们会讲。今天我们就主要就聚焦在如何去思考，找到我们自己心中的偶像，我们的动机，以及我们把我们的心重新聚焦在基督的身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分组。10:45，我们一定要出去。OK，好，我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课程，继续让我们来看到信靠天父，并且他所差来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神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你要借着这样的信息要调整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帮助我们，就让我们和我们生活当中所面对的场景可以思考，可以理解，帮助我们去反思，把我们从我们的偶像当中转离出来，聚焦到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感谢你，我们的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